马可福音第五章，马可福音第五章这章圣经啊，我们给它取个题目是主有全能，主有全能，信求蒙恩。主有全能，但是你不信，你不来求，你也不能蒙恩。主有全能，信求蒙恩啊！我们通过这章圣经实在看到我们的主他实在是神的儿子。所以马可福音第一章一开头就讲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所以我们首先认识这位主，他来到世上，他谦卑为仆，但是我们不要忘记他是神的儿子，所以他有权柄，他有权柄。所以这章就看见主耶稣权柄的彰显。主有权柄，有赦罪的权柄；主的权柄，有医治的权柄；主的权柄能够制服恶鬼、污鬼、穷鬼。所以主的权柄是表现在各个方面。所以这章呢，就是主的权柄能够制服人所不能制服的穷鬼，主能够制服，因为他有权柄。所以通过这章圣经，透过主耶稣所行的神迹所做的事，使我们更认识他是神的儿子，是神的儿子。所以神的儿子耶稣啊，这位耶稣基督他就是福音的起头，就是没有这位神的儿子就没有福音的起头，所以我们要认识他。所以我们现在看见一节到二十节这一大段，一节到二十节这一段里面啊，就看到神的儿子制服穷鬼。主耶稣怎么制服穷鬼？那这一章呢，当然还是接着第四章。那这一章我们知道马可福音最突出的就是看见主耶稣是不停的工作，不知劳苦的在奔跑，从来都不停止。所以前面一章主耶稣带着门徒过海，过海的目的是什么？那今天就是来到了海那边，就是来到了格拉森人的地方。格拉森名字也叫做加达拉，所以马太福音说加达拉就是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在哪呢？就是在底加坡利，是底加坡利的这个诸城之一。底加坡利后面提到二十节提到底加坡利那个地方有十个城，所以叫底加坡利。底加坡利的意思就是十个城的区域。主耶稣来到这个地方目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多么辛苦，第四章三十五节，当天晚上耶稣一天工作忙忙碌碌，又讲道又医病。工作完毕到了晚上，耶稣还带着门徒过海。半夜我们看到结果怎么，哎，大起风浪，耶稣平静了风浪，这就是头一天夜里的事情。那么现在呢，来到了海那边，那我们相信可能是到了早晨了，是吧？又过海嘛，夜子共逢三腾，所以现在呢他们就来到了那边，来到了海边，来到了海滩那边。耶稣还是在目的什么，就是为了救这一个被穷鬼所缚的这一个可怜的人。耶稣的目的为什么要来到海这边？为什么要过海？为什么这么辛苦当天晚上就过来？耶稣是急不可待的，迫切的为了拯救人啊，为了拯救这个人，所以就来到海那边格拉森人的地方。这个地方耶稣一下船就有一个被鬼附的人，马太福音说两个啊，这可能不同的解经，但这里告诉我们就是这一个。他是什么？他是一个被鬼所附着的人。我们可以看看下面啊，形容啊这个被鬼附的人是多么痛苦，是没有人能够把他制服。鬼附的人是人不能制服的，鬼附的人是人没有办法来处理的，没有办法，没办法管，没办法来对待他，而且任凭他住在哪里，住在坟营里。所以这个被鬼附人他是坟营出来，他迎着耶稣就来了。所以这个鬼啊最认识神，鬼认识神。我们通过这一段我们也看到鬼他是有知觉的，他对基督对神是有认识的，他也会求， 但是他根本不信，根本拒绝，他是与主为敌的。所以与主为敌的这个鬼是灵界的，但是呢他认识主，所以他迎着而来，他迎着而来，他知道耶稣来的目的就是要把他赶出去，所以他迎着而来，他是与耶稣啊是做为敌的嘛。底下就讲那人，这就是被鬼附的这个人，他呢常住在坟茔里面，他没有家庭生活，他没有正常的生活，他住在坟茔里面。坟茔是代表什么？那正是在阴间，在坟墓，在死亡。那就是说这个人所领导他的是死亡的权势。死坟墓代表绝望，墓代表黑暗，坟墓代表死，这是死的权势把他活活的抓住，在坟茔里面做痛苦。他不在家里面，而且呢没有人捆住他，捆不住，不是不想捆，捆不住他。所以说鬼附的人呢，他力大无比，他有超然的能力，有超然的力量在他身上，就是用铁链也不能。这个我亲眼看过啊，一个教会的一个负责人的儿子，我跑到庙里面去玩，玩的时候呢把自己的名字跟人小朋友年轻人玩呢，把自己的名字也刻在这个庙里了，回来就疯了，这个回来就被鬼附，几条链子把他锁住，锁住啊，也没办法，后来还是大家众教会祷告啊，才能得到释放，铁链都捆不住他啊，因为人屡次用脚镣和铁链捆锁他，但是也捆不住，铁链竟被他挣开，脚镣也被他弄碎了。你说是给人力量多大，总没有人能够制服他。所以这就是被鬼附的人是最可怜，是最痛苦，是吧？他自己没有办法，别人也没有办法。那这是有形的被鬼附的，我们也想想今天世界还有很多无形的被鬼附的，被情欲的鬼，被恶鬼，骄傲的鬼，名利的鬼，色鬼，污鬼，各样的鬼所附的人，他们身不由己，没有一种方法，铁也代表政权，或者最强悍的方法，最强悍的力量啊！你不管用人间什么样的办法，你都不能征服他，你都不能改变他，你都捆不住他啊！他也不能够屈服，是这么大的力量。而且呢，昼夜藏在坟茔里，日夜不安啊！鬼附的人是日夜不安宁，昼夜在坟茔里，在黑暗当中，而且在山中啊喊叫，大嚷大叫，不能安宁。他自己痛苦，别人也跟着他痛苦，而且用石头砍自己，这也是鬼的一种手段，就是他叫人伤害自己。所以到厉害的说，我在广州见过，最后就是这个人就鬼的生意叫他自杀，后来最后真的他就自杀了，最后他跳河了，人不注意的时候他去跳河就死了。鬼就叫他自杀，让自己伤害自己，这个是用石头砍自己，你天天用石头砍自己，最后你也是个死。所以你看这个人多么可怜，到这位置是指的被鬼附的人，他是这么痛苦，他没有办法，也是赤身露体。因为后面说他好了以后，耶稣把鬼赶出以后，他就坐着穿衣服，可见呢他是赤身露体，住在坟茔，这是个不正常的生活，天天住在死荫当中，就是在人间是没有希望的，这是一个。第二，赤身露体。第三，无人制服。第四，凶恶可怕，大家都躲着他吧，凶恶可怕。最后就是伤害自己，日夜不安。你看看，这是个被鬼附的特点，让我们看见。所以主辛辛苦苦过了海，就是为了迎面来的这一个被鬼附的人。下面就是鬼说话了，他远远的看见耶稣，就跑过去拜他。他去拜他，他为什么拜他？并不是说这鬼这么相信耶稣啊，不是，他有目的的，他要恳求。你看下面，他拜他，大声呼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说明鬼认识主。所以我们常常还不够认识主，鬼认识主，他知道耶稣是谁，是至高神的儿子耶稣。他说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就是鬼面对神儿子耶稣基督这一个抵挡的态度。 我跟你有什么相干？意思说你来把我赶走啊？他对主是一个敌人，他也不得不怕。他说我与你们你有什么相干？意思说你为什么要来干涉我？你干涉我的自由。下面求了，你看看鬼也求。我们注意啊，这张圣经我流行啊有几个求，但是不同的求。鬼也在恳求，而且再三的求。第七节，我指着神恳求你。第十节，就再三的求耶稣。你看见没有？这是鬼在求。后面也有人在求，我们应该怎么求？我们可不要像鬼这么求。出来的目的要把他从这一个鬼附的这个人身上要把他赶出去。为什么说不要叫我受苦呢？路加福音第八章三十一节，大家看一下，马太、马可、路加都提到这件事，但是有不同的啊补充，有不同的描写。路加福音第八章的第三十一节，好，大家听我读啊。鬼怎么说呢？鬼就央求耶稣啊，这里是说恳求耶稣，央求耶稣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里去。你看看鬼都知道他最终的一个地方在哪里，要到无底坑。启示录二十章啊，魔鬼在没有下硫磺火湖之前有一个地方要拘留他一千年，什么地方？无底坑。启示录二十章第一节开始就是无底坑，这天使拿着大链子要把他捆住，要把他锁在无底坑里面。他知道他的结局是什么，他怕啊，他知道到无底坑很痛苦。为什么？没有自由了，没自由了，还有封住的，用印你封住的啊，无底坑下去了，你就一千年你不得自由，你不能够再苦害神的儿女啊。所以呢，这里说不要叫我受苦，这里说啊不要吩咐他们到无底坑去，那就是说这个都对，这个意思就更补充了。一面求你可不要叫我受苦啊，为什么不要受苦？因为他怕进无底坑，他就无底坑。所以可见的魔鬼现在空中掌权，地上走来走去，他最喜欢附在人身上。所以不管哪个国家，你看很多很多人神经病院的人有一多半是鬼被鬼附的人，因为世上人他们不懂，他们都以为是神经作乱，实际很多人是什么鬼所附。所以鬼最喜欢附在人身上，他总要找一个地方来附。所以他求耶稣不要叫我受苦。他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哦，还有我们知道在马太福音还说了一句话，时候没有到。你看加在一起就更明白了，魔鬼都知道他时候到了，他将要下无底坑，时候没有到。所以马可福音说你求你恳求你不要受苦，马太福音说时候没有到，魔鬼都知道时候，什么时候？就有一天他要下无底坑，他有一个结局，所以呢他就恳求主。第八节，是因耶稣曾吩咐他说，乌鬼呀从这人身上出来吧，啊，他不肯出来，所以他在恳求耶稣，是这个原因。就是耶稣一见到他，耶稣就斥责这个鬼，叫他从这个人身上出来，他不肯出来，他恳求主，他恳求主，他好像跟主来讨价还价。为什么？因为他知道很痛苦，因为他知道时候没到，我不能够下无底坑，不能下无底坑，我就愿附在这人身上，所以他不愿意出来的意思。底下耶稣就问他，第九节啊，耶稣问他说你名叫什么？可见的鬼有名，鬼有名字，鬼也知道自己的名字叫什么。他说我名叫群，这个群就是 legion， legion 在英文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营，就是一个军队名。我们知道一营兵是多少，在罗马的编制里面据说是六千个兵，就是说这个群鬼呀，他有六千个兵的这么大的力量，你想想附在这个人身上，怪不得铁链锁链都捆不住，无人能够制服，有六千个军队这样的力量在他的里面。所以他说我名叫群，因为我们多的缘故。第一节大家第二节大家注意，耶稣一下子一个被污鬼附着的人，所以这个人是被污鬼所附，魔鬼是邪灵，是污鬼，是污秽的灵， 乌龟的龟，而且在这里再给我们解释，不但是乌龟，而且是群龟，多得不得了。所以有的人你看看他里面又好色又好名又好利，又贪心又自私又撒谎又恨人，那个魔鬼怎么不进去？群鬼所缚，因为我们多的缘故。底下就再三的求耶稣，这是魔鬼两次求，第一次恳求不要叫他受苦，这里再三求耶稣不要叫他离开那地方，你要把我赶走，你也不要让我离开这地方。可见的格拉森这个地方是群鬼所缚的地方，这个地方人心一定非常刚硬，所以后面讲他们根本不要耶稣，耶稣行了这么大的奇迹，他们拒绝耶稣，他们说你不要叫我们离开这个地方。第二十一节，在那里山坡上一个大群正在扫，此时鬼就央求耶稣，这再一次央求，你看看这鬼几次求啊，三次求，央求耶稣，求你打发我们往猪群里附着猪去，没地方去了，附着猪神了，他也不愿意离开这个地方啊，离开这个地方，他总要附在什么东西上，不是人就是动物，你看附在猪，猪是污秽的，利未记十一章告诉我猪是不洁净的，只是不洁净的，所以他要附在猪的身上，附在猪去。耶稣呢就准了他，耶稣为什么准啊？耶稣为了救这个被群鬼污鬼所附的这个可怜的人，在耶稣看这一个人何能宝贵，耶稣来面对着这个鬼，耶稣对魔鬼就是要斥责，斥责，但是对人耶稣是蛮有怜悯，所以耶稣就答应了，准了他。所以可见的乌鬼的权柄是有限的，魔鬼的权柄是有限的，主答应那他也不能附在猪身上，主不答应猪不许可他也不能怎样啊，所以就准了他们，乌鬼就出来了，这就出来了，出来以后呢就进入猪那里去，猪里去，于是那群猪就闯下山崖投在海里淹死了，猪的数目约有2000，2000个猪被群鬼，这个群鬼的力量是像6000个军队这么大的力量，所以使得这些猪啊一附在身，这个猪也怎么样啊，就像疯了一样了，就闯下来了啊，就闯下山崖就投在海里，于是这些猪就都死掉了。告诉你这个数目是2000，相当大的数目，你想想在一个人身上有这么多的魔鬼的势力，这么大魔鬼的势力竟然能够使2000猪都被闯下山崖，你就知道这个人这个魔鬼的势力当然是何等的厉害呀，那个是2000猪被附，被魔鬼所附，而且这个穷鬼是以像6000的军队这么大的力量，所以许多人，所以我们要为这些人祷告，多少人被魔鬼附，实在是啊这力量非常的大，使他没有办法挣扎，没有办法出来啊，没有办法解脱，这是代表什么？撒旦的权势，也可以代表罪恶的权势，主耶稣来就是要释放人脱离魔鬼的权势，不但是有形的被魔鬼所缚，也可以说很多很多人像你我没有信主之前我们都是不由自己就愿意犯罪，就喜欢犯罪，就是脱离不了罪恶，就是在这种自私自利贪婪放任的这种生活当中，也如同是被那无形的鬼所缚，魔鬼的权势何等厉害。那主耶稣来呢就想释放人，释放人，那主有这么权柄，后来我们看到马太也有，马可也有，那基督当他吩咐门徒出去工作的时候，第一句话就赐他们权柄能够制服乌鬼，给他们权柄，所以今天你我也应该有这个权柄，让我们有得到这个权柄，那我们只要预备好吃透书卷洁净自己，主也可给我们这个权柄，因为主耶稣给门徒，马太福音最后耶稣升天之前也是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要奉我的名要出去去传义，要一并赶鬼，马可福音后面说一并赶鬼有这个权柄能够制服魔鬼的势力， 为了什么？为了使这么多的被鬼附的有形的鬼和无形的鬼能够脱离他的辖制。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26章，保罗在他对亚基帕王做见证说，你看看他蒙召的时候读给他托付是什么。使徒行传26章的第18节，我们就念这一节。今天也是给你我，我们要有这样的清楚神的呼召，明白神给我们的托付，怎么样去拯救人。第18节一起念，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要叫他们的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这就是保罗说，今天你我也要受差，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叫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这就是从污鬼、穷鬼、魔鬼、有形无形的鬼的权下，使他们能够什么呀？归向神，撒旦的权下。另外一处我们就不找了，就是耶稣在路加福音13章16节，耶稣医治了一个驼背的女人，因为那天正是安息日，就受到了法利赛反对，说这个女人是被撒旦捆绑了18年驼背，表面看她是有病，驼背这个背就直不起来，弯这个腰，实际耶稣说她是被撒旦捆绑了多少年呢？18年，被撒旦捆绑。路加福音第13章16节，我们自己去找就知道。所以今天有多少人被撒旦捆绑，直不起腰来，18年之久，多么痛苦！耶稣一来就把他治好了，还受到刁难，受到律法指责，就是要救这些人。没有人能制服，只有主能够制服。所以我亲自在监牢里面，特别是在少管所那几年，我就看见这些个小孩子都是不满18岁未成年的犯人，这些小孩子什么罪都犯，甚至有的比大人犯罪还厉害，跟母亲行奸淫，你看看强奸自己的妈妈，什么罪都犯，那真是没有人能改变。甚至他们在里面的时候，比如在学什么，学怎么小偷小摸，怎么样这个手一夹，怎么样就能够偷人东西。结果他们在少年犯待了几年后啊，出去比过去更坏，本来是小犯，以后变成大犯，走出走进在公安机关，谁能改变他们？这就是铁链啊，这个脚镣都捆绑不住啊，捆绑不住。所以看看这些小孩子，而且他们都是干部的孩子，家庭身份很好，你算没有用，被罪捆住，杀人，还有小孩子杀人犯，所以只有主耶稣，他是神的儿子耶稣啊。所以魔鬼虽然认识神的儿子，但是他没有真的拜他，他不肯谦卑，他不肯悔改啊，所以他是抵挡。所以我们接着再看啊，放猪的，大家看14节，放猪的就逃跑了，去告诉城里和乡下的人，众人就都来，就来了，要看是什么事，因为这是很大的事。放猪，这个猪也死了，那当然了，大家都在这个放猪的很害怕，就告诉众人，城里人就都出来了。第15节，他们来到耶稣那里，看见，你看啊，到耶稣那里看见什么？看见那被鬼附着的人，就是从前被穷鬼所附的，坐着，安静下来了。坐着什么意思？安静下来，而且呢，穿上衣服啊，真是穿上了救恩的衣袍。不再赤身露体，说明他明白过来了，心里明白过来，这是最要紧的，心里明白过来，能够接受主了，真正改变了。这个人本来是什么样，你看这三句话说明这个人整个改变，原来是坐不住站不住，东奔西跑，出入在坟营里面，没有人捆得住，也追不上他，也捉不住他，现在能够坐下来，本来赤身露体，不知羞耻，魔鬼啊，附身的人呢、啊？你看看许多人犯罪，他犯这么可怕的罪，他同一面他觉得是光荣，是不是吗？是非都颠倒，以羞耻为荣耀。保罗也说，他们以地上的羞耻为荣耀，所以现在呢， 穿上衣服，直奔羞耻，被主救恩的衣袍所遮盖，心里明白过来更要紧了，认识自己有罪，明白过来接受耶稣基督，心里明白过来就是得到了救恩。所以我们看看这一个被鬼附的，可以说醒悟过来，穿上什么？穿上衣服就是得穿救恩啊，得穿救恩的衣袍，得穿衣袍，安静受教，那个明白过来了，所以他们就害怕。这些人呢，他们害怕，怕什么呀？哎呀，怎么这么奇怪呀？他们不但不知道快乐欢喜为这一个人啊而感恩快乐，他们反倒害怕起来。第十六节，看见这事的便将鬼附之人所遇见的和那群猪的事就都告诉了众人，大家都知道传遍了，但传遍你不过就知道这么个事情而已，他们对主实在是不认识。不但不认识，他们看到的是钱财的损失，是这2000只猪的损失，却没有看到这一个被鬼附的人，这么可怜的人呢、啊、却好了。2000只猪几万块钱呢、啊、我看也就几万块钱，
10万，
到不了10万啊，但是一个灵魂多么宝贵，是无价之宝，神看一个人比全世界都宝贵。所以说怎么转不能用金钱来计算，但是这些人呢，他们宁可要猪而不要主。所以你看17节，这是第二种央求，第一种是魔鬼的求，现在第二种求就是哥拉森人的求。大家看17节，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你快走快走，你在这里我们事业都完了，我们钱财我们不能发钱发财，我们钱都受到损失，请耶稣走。这个三个福音书都是这么说的，众人就央求耶稣离开他们的境界。那你既然不要走，主就走。你看下面耶稣就上船，耶稣就离开他们，但是耶稣救了一个被鬼附的人，拯救了他。下面耶稣上船的时候，那从前被鬼附的人就来恳求耶稣和他同在，这是第三个求。第一个求是鬼的求，第二个求是哥拉森人的求，不要主拒绝，第三个求是一个得到医治得到拯救的人，脱离了魔鬼辖制的人，他恳求耶稣和他同在。耶稣说你在哪里我在哪里，我不能离开你。这个恳求很宝贵啊，他认识了主，这位主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只有他能够救我，脱离了魔鬼长时期的这个撒旦的权势，所以他恳求耶稣同在。但是耶稣怎么回答？19节，耶稣不许，耶稣没说很好你就跟着我吧，耶稣看得更深更远，为了叫这一个人更彻底的蒙恩，耶稣对他说，你回家去，到你的亲属那里，将主为你所做的是何等大的事，是怎样的怜悯你都告诉他们。就是主耶稣不愿意仅仅他一个人蒙恩，是愿意借着他，使他的亲属，是哥拉森的人，是底加坡利的人，都能够蒙恩。你看看这个多宝贵、啊、所以说不是跟着主，只有跟着主乃是要为主传福音，为主做见证。那当然主随时和他同在，你不是有形的跟着耶稣，那就跟着好了，也不过就是你一个人蒙恩。所以今天一个人蒙恩啊，最宝贝的什么？你自己蒙恩，你要给更多的人传福音啊，更多人蒙恩。所以耶稣叫他回家去，到你亲属那里，主为你做何等大的事，是怎样的怜悯你。所以这一个被鬼附的是主的怜悯，所以这第一段里给我们的主耶稣的全能，主耶稣的怜悯，你有全能，你还有怜悯的心，这个人才能够得到拯救，脱离了撒旦的权势。那人就走了，他非常听话，走了以后大家看他在哪里，在底加坡利，在这10个城里面，底加坡利就指着整个的这一带，10个城，这个底加坡利的意思就是10个城的区域，在那里传扬耶稣为他做了何等的大事，众人就都稀奇，很多人们都稀奇，什么意思？很多人都因此而认识耶稣，因此而蒙恩。所以这也就告诉我们，哥拉森的人不要主，主就走了，但是呢主救了一个人，这个人回去 就是向哥拉森人，甚至向底加坡里所有的人来传福音。所以耶稣的工作停止了吗？没有。耶稣的工作是不是因着你不要主，主就不做工了，主继续在做工，主是借着这个被鬼附的人回去去传扬主的福音，替主做工了，是吧？主不能在这个反骨等于，但是呢这一个人他回去啊，他就回家去，他就这样做见证。这就是第一段。这一段被鬼附的人他不会自己来找主，是主来找他。我相信一定有别人在找。主为什么知道这里？一定别人也提出这个问题，请求耶稣，可怜吧，格拉森那里有一个人，一定都出了名了。你比如说某城某地有一个被鬼附的，谁都知道，他一天大喊大叫，他一天这个在福音里深入体，你说谁不知道这样的人？所以耶稣啊，蛮有怜悯去拯救这个人，所以这样的人是主来找他，主来找他，所以耶稣。吩咐门徒也是赐给他们权柄，叫他们能够制服啊这个恶鬼，为了使他们能够脱离这个罪恶的辖制，能够得到主的救恩。这就是第一大段。请接着我们看第二段，就是从二十一节一直到43节到末了第二大段。今天我们就分两段啊。第二段是什么？是接着看见耶稣行神迹。那第二段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信求主，你要信，你要求主，信求主见神迹。神迹从哪里来的？主耶稣随时随地走过各地各城各乡，很多人跟着主不一定都蒙恩，许多人有各样的病也不一定都得到主的医治，乃是你今天要不要肯像这一个两个人啊，一个是谁？一个是挨辱的这个管会堂的这个挨辱，他为他的女儿来求，结果呢女儿从死里复活。第二个就是路上耶稣医治了，从耶稣身上能力出来了，使这一个患血漏的妇人蒙了恩典。这两个例子都是告诉我们信求，你要信你要求，不然的话你就根本看不见神迹。这两个人也就是在人间没有办法了，绝望的时候，那他们真正来到主的面前就蒙恩。主用不同的方法来救人，但最要紧你要有信，你要有求。所以我们最缺少，我自己也觉得信不够，求不够，而且你这个求要信心的求。有人求啊，那叫什么求啊？一边埋怨，一边没有信心，一边看环境，一边等于抱怨，等于哭。你要信心的求，你来到主面前就蒙恩典。所以我们现在看一下啊，从21节开始，耶稣坐船又都到那边去。你看耶稣这叫做不停的工作，不辞劳苦的工作，不知怎么样疲劳的不停的在作战。耶稣又渡到那边去了，救了这个人，结果耶稣又回来渡到海的那边，就有许多人到他那里聚集。他正在海边上，就耶稣还没有离开海边，刚过海上了岸，上了岸以后呢，许多人就来聚集了，而且耶稣正在海边上。这个时候就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就来了，所以这个管会堂的名字叫做挨辱。这个人他也是一个有地位的人，他是一个管会堂的人，就是说对这个会堂犹太的会堂他是一个负责的人。他平素的时候我想他也是犹太那一套，他尊重的是拉比是什么样犹太的拉比，听了很多的这个犹太的这个拉比所讲的道。他对主也不一定真的认识，但是呢现在他遭遇了一件事情，他就来到主面前。所以呢他没有特别痛苦的遭遇，他不会来到主的面前。他有地位，他有身份，他不会这么谦卑。你看他是谦卑的来到主面前啊，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挨辱，来见耶稣就俯伏在他脚前。你看他心里多么迫切，多么谦卑，多么痛苦，多么无望，所以才来到主面前，来到主的脚前，那真是谦卑到底了。而且再三的求他，这是第四个求。你数数啊，这一章有多少个求？这个求很好，是怎么求？俯伏在地的求，俯伏主脚前的求，就是谦卑的求。 恳切的求，再三的求，就是恳切的求。求什么呢？求耶稣，说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就是绝望了，就等待着死亡了，就等着最后一口气完了就完了，快要死了，扶你去，求耶稣去。他知道人间没有办法，只有耶稣，求耶稣去。底下按手在他身上，这是出于自己的意思了，凭感觉。我们常常我们祷告中凭感觉，主啊你怎样怎样，好像求主按着我的意思来成就，自己的意思，凭感觉的求。其实后来耶稣根本没有按手，耶稣没有按手，没有，耶稣只是拉着那个女孩子的手，把她拉起来，对她说一句话，是吧？按手在她的什么呀身上，使她愈活了。但是她很有信心，她知道我今天我的女儿没有指望，我今天来到耶稣面前，只要耶稣来，我的女儿就能活了。她有这个信心，只不过她求感觉，最好你按手。耶稣能不能治病不一定按手不按手，所以现在很多人热衷于按手，某某传道人给我按手。你今天问题是你得不到医治，得到或者得不到在于信心，不在于感觉，不在于感觉，在于信心，在于你简单的单纯的那个信心。所以你看耶稣怎么，耶稣就和他同去，有许多人跟随拥挤他。耶稣没有说第二句话，这里耶稣没有回答什么，耶稣就答应了，耶稣就去了。但是耶稣去当中啊，许多人跟随，许多人拥挤，所以从下面半路发生了一件事情，可见的这个矮乳跟着耶稣走走走，走得很慢，半路有单言。我信这个管会堂的一定心里头急躁的不得了，要叫我的话一定急死。耶稣你快点来好吗？耶稣这一路上许多人又跟随他，又拥挤他啊，半路上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就是血漏夫人的事情，那不是也耽误了时间吗？左耽误右耽误，后来他的女儿就死了，就死了，就如同这个马大玛利亚的弟弟拉撒路也一样啊，我的弟弟病了，后来怎么因为耶稣单言就好了，死了，不对，死了，死了四天了。所以这一切的单言是有主的美意，目的是操练这个矮乳的信心，锻炼他的信心，考验他的信心。因为有信心的人你不怕单言，在单言中主在做工，单言会看见神更大的荣耀。本来是快要死了，后来等耶稣到了以后是怎么样啊，已经死了，已经死了，那就是完全绝望。神的荣耀常常在人完全绝望的时候彰显出来，所以今天我们遭遇的事情也是这样，人看一点希望都没有了，但是主会做工。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很多人，许多人跟随他拥挤他，这里面有很多人呢、啊、你别看外面跟随拥挤，其实根本没有蒙恩，凑热闹，或者只是外面听听道很好听，可能也有人为了吃饼得饱见神迹，各种不同的人又跟随是又拥挤。底下我看二五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有好些医生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她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了。所以我们看这个女人实在她有一个求生的愿望，她的病很严重，患了12年的血漏，从开头到末了12年之久她一直在治病。你看她在好些医生，换了一个医生又一个医生，换了这个医生又换那个医生，这中医西医都大概都知道了，都求到了，是吧？许多医生说受了许多的苦，当然他各样的治疗，而且花了很多钱，不但花了很多钱，花尽了他所有的啊，为了得医，为了求生。所以这个女人呢、啊，她一直是有一个愿望，我要得医治，我要得医治，我要活着。所以他不怕花钱，但花到最后都没有了，花尽了一切所有的，一点也不见好。你看一点都不见好，你说多叫他灰心呢，要叫我们都没办法办了，一点都不见好，而且病势反倒更重了。这就告诉我们，我们常常所遭遇的事情也是这样，人没有办法，环境没有办法， 你用人的办法根本都是绝望。你花钱，你有钱没有用啊，你认的医生也没有用啊，很多名医，我相信他一定找名医，是吧？专科现在找专家，一般的有的专家一个月来一次，一个礼拜来一次，你碰都碰不着他，你还得付高价，有的人还得送红包。是不是？我相信这个女人，她是用尽一切的办法，结果不但没有好，反而更重了，钱也都花尽了。你看她多苦，真是山穷水尽。但是下面她听见耶稣的事，这个是好消息。她仅仅是听见，她正巧呢又来了，就在这个她遇见了耶稣，就在这大群当中向前走。啊，我们知道这里面也有挨辱，挨辱不是带着耶稣走吗？耶稣同着他去嘛，挨辱也在其内。为什么这里有两个方面的意思啊？一个我们讲的挨辱，为什么耶稣允许这件事情？耶稣你就快点去得了嘛，为什么半路又遇见这么些事？我想这就是也是我们的主耶稣故意的给挨辱上一课，信心的通过这个血漏妇人。所以我们现在就先看这个血漏妇人。什么叫血漏妇人？那就是说这个人呢、啊，他这个病呢、啊、是不容易好的，实际意思说是一种长期的漏症。在利未记十五章我们曾经看到，长期的漏症是不容易好的，他是不洁净的，而且要出到营外的。民书记说这样的人患漏症，你要出到营外，你为不洁净，因为你漏到哪哪都脏，哪都污秽，人家不能爱你，爱你也污秽。灵里的意思就是生命里面有破口，把主的恩典都漏光，主的道随流失去，这叫灵里的漏症。或者因为你骄傲，或者里面有隐藏的骄傲，或者里面有隐藏的偏邪偶像，总而言之你里面有破口，你就成为患漏障的人，恩典漏光，把主的恩典当作你放纵情欲的机会了。那这样人很痛苦啊，他外面蒙恩，实际一面蒙恩一面漏，全部都漏光，那直接到主的面前。所以他听见耶稣时，他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为什么从后头？我想他一定是害羞，一定也有害羞，人家看见我，人家不要，他不好意思，或者也没有这个胆量。但是呢，他心里有一个迫切感，我一定要摸到耶稣。这个摸到耶稣，他这个钻到后面，挤到人群当中，砸在众人之间，要摸耶稣的衣裳，你说明这个女人的信心的宝贵。他知道我也不敢话，中了这么多人是吧，我怎么解释我这个病怎么说，你怎么不找医生啊，你怎么医生治不好你啊。他觉得很害羞，觉得自己很失败很失意，所以他也不好意思来。但是他有信心，他从后面来，后面砸在众人当中，他就摸耶稣的衣裳。在马太福音说是摸耶稣的衣服穗子，因为犹太人衣服都有穗子，他摸到耶稣的衣服穗子，他摸到主的话，你抓住主的应许你就好，是吧？他摸到耶稣衣服穗子，他意思说他心里怎么想，他说我只摸他的衣裳穗子就必痊愈。你看这个信心多大啊！我不必去找他说什么，可能很多人在跟耶稣说话又拥挤，他也没有办法上前去，所以他唯一的就我扎在后面，我只要摸到他就行了，挤也挤进去了。我们可能只能这样，挤就挤进去了，所以他就这样。所以于是他血漏的源头立刻干了，他信心的果效就是立刻见效。为什么我们还没有得到医治？可能你信心不够，根本没摸，摸来摸去摸的是什么？摸的是外面的，没有摸里面的。这个摸啊，和前面说到众人的拥挤，可能很多人呢、啊、在更加的这个厉害的接触到耶稣，挤耶稣，我接触耶稣，但是也不一定蒙恩，也没有蒙恩。只有这个女人，她是故意的去摸耶稣，摸耶稣的衣服穗子，所以她就立刻就好了，写得上灾病好了，自己有感觉。所以主的医治，你身上是有感觉的，你会知道你立刻好了，所以信心的果效。所以主的医生穗子有多大的能力，大家看一下马太福音十四章，马太福音十四章 马太福音几次都讲耶稣的衣服碎着。我们看一下十四章的三十四节到三十六节，我们看一下三四三六啊，大家念这一小段，三十四到三十六一起念。他们过了海，来到哥尼撒勒地方，那里的人一认出是耶稣，就打发人到周围地方去，把所有的病人带到他那里，只求耶稣准他们摸他的衣裳穗子，摸着的人就都好了，摸着的人就都好了。看你摸了，一摸你就不能好，信的人就得医治了。摸的意思就是信，信什么？信主的话，信主的主有能力，信主的医治之全能，主有全能，主有医治之能，你要信。摸着的人就都好了，说明主耶稣的衣裳穗子可以治每一个人，但是你摸不摸，你信不信，你不是挤来挤去，你外面的错摸没用。许多人用外面的方法来找主，这个错摸的意思就是找主的意思。但来找去，从科学里，从哲学里，从什么的艺术里，从人间的方法里面，各种宗教里面，你找不到主啊，你还是没有得医治，你还是没有得平安。你怎么得医治而且得平安呢？你得用信心。所以一人因信得生，等你信你就得着了，你不信就得不着。所以这女人蒙恩了，她的病好了，她的血漏的源头立刻就干了，感谢神。底下第三十节，耶稣顿时心里就觉得耶稣灵的感觉多么灵敏，你看看谁摸他，他的能力从身上出来，他都知道啊，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就在众人间转过来说谁摸我的衣裳。其实耶稣知道，耶稣干嘛还问呢？耶稣问是有目的的，是为了叫这一个女人不但是自己蒙恩，而且要在众人面前做见证，要叫更多的人蒙恩，不是偷偷摸摸的隐隐藏藏的蒙恩，要做见证。所以说就谁摸着我的衣裳，底下门徒回答了，每个人都摸到你了，还说谁摸你啊？这个彼得也回答，在路加福音里有啊。耶稣呢就周围观看，要看见做这事的女人，耶稣在找这个人，耶稣不放过他，要让他彻底蒙恩，要让他更大的蒙恩，让他有胆量，放开胆量在众人面前，在耶稣面前来诉说自己的经历，这就是耶稣的目的。这样的话你就更彻底的得医治。所以我们看那女人知道自己在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就恐惧战惊，恐惧战惊，非常害怕啊！而且呢就来俯伏在耶稣跟前，将实情全告诉他。路加福音就是说在众人面前诉说这件事，这都不冲突啊，是在耶稣面前也是在众人面前。所以我们做见证怎么做？你要在耶稣面前俯伏感恩见证，感谢什么？感谢耶稣，俯伏在耶稣的跟前，但是也是在众人面前将实情全告诉他，做见证，我是怎样怎样的一个女人，我是得了十二年的患了血漏症，我是在医生面前花了我一定的一切所有的我都治不好，换了许多医生也没有办法啊，而且病更严重了啊！你要诉说。当他全诉说了以后，做完见证，耶稣对他一句安慰，大家念三十四节，耶稣对他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你的灾病痊愈了。耶稣的安慰，就你真正得的医治，而且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告诉他什么救了他，你的信救了你。所以这段就告诉你要信，怎么信？要像这一个女人这样，在绝望当中单纯的信心，简单的信心，她就相信我只要一摸我就会好了。为什么？因为她听说这个耶稣有医治之能，所以听都不要白听，她从哪里听说？一定有人做见证。所以我们做见证很要紧的，我们把这个耶稣介绍给很多的人，使许多患血漏的妇人也像他一样能够得到医治，因为他听说以后呢就要找主，结果就看见主正在许多的人群当中在用 他就挤进去了。你不挤进去，你也不能蒙恩。有的时候有人觉得，哎呀，这么多人，我躲一边去吧，那你就不能蒙恩了。你要挤进去，这个女人就蒙恩了。那我们看一下《路加福音》八章四十五到四十八，这里大家听我读啊，这里有补充的意思就更清楚了。耶稣说，当这个女人呢，她的血漏立刻止住了以后，耶稣就说了：“问我的是谁？”众人都不承认。彼得和同行的人就说了：“夫子，众人拥拥挤挤跟着你，紧跟着你。”意思说，你还说摸你的是谁吗？这彼得是最多嘴的一个了，就只问耶稣。耶稣说：“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耶稣没有听他们的话，啊，得了得了，我别问了。耶稣一定要问。那女人知道不能隐藏，谁不能隐藏啊？主的恩典不能埋没，这就提醒我们啊。所以这个徐姊妹这次前她打电话给一个姊妹，我想这个提醒很要紧。为什么这两年她一直喉咙生病，中医西医住院，而且痛得不得了？她就提醒，是否你最近没有好好为主做见证，所以你的病就犯了？是，为什么你最近又不健康了，又有病了？你没有热心的为主做见证。因为这个姊妹原来呀，刚信主的时候，她见谁见对谁传，他们那个知识界里面、工程师里面，好多人走到上海、走到去，她为主做见证，她领了好多人悔改。现在有病了，什么病？所以说不能隐藏，不能隐藏，把主的恩典埋没。所以她就战战兢兢，又害怕，但是她也不得不讲。就来服在耶稣脚前，把摸他的缘故和怎样立刻得好了，当着众人都说出来。大家看见没有？当着众人说你要大胆做见证。后来耶稣对他说：“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回去了。”这就是这一件事情是在半路的等啊。如果是你的话，是我的话，这个作为这个癌乳管会堂的这个人来讲，作为父亲，女儿要死了，你想心里不着急啊？叫我也着急。但是你却要知道，这个单言有美意，这是给癌乳上了一堂信心的功课，这个实在很要紧。为什么让他经历这件事？耶稣，你就快点去怎么样去医治我的女儿得了吧？怎么半路又单言，还非得叫这个女人做见证？你想一做见证就得几分钟，这不又耽误时间了？但是这个单言为了彰显神更大的荣耀，这个单言为了造就这个癌乳，给他上一课啊，这是有主的美意在里面。所以现在我们接着看，还说话的时候，这还是在半路啊，因为这个不是单言吗？耶稣跟着这个癌乳要去他的家，还说话的时候，就在半路的时候，有人从管会堂的家里就来了，半路就有人来了，就是家里来人了，就告诉他：“你的女儿死了，何必劳动先生呢？”叫他别了，这是人的看法啊。人的看法是什么？死了就拉倒了。死了就没有希望了，就不要再劳动先生了，这耶稣就回去得了。这是人的声音，所以这个癌乳啊，是在他面对着人的声音，面对着人的搅扰、环境的干扰，到底他还信不信？我想啊，他信心一定也受到考验，受到动摇。何必劳动这先生呢？是不是你何必请他来呢？你请他来他又死了还有什么希望？断气了。底下耶稣怎么说？第三十六节大家念。耶稣听见所说的话，就对管会堂的说：“不要怕，只要信。”耶稣知道这管会堂的受了影响了。我们看看人的话特别容易影响人，都死了，你何必劳动先生呢？没有希望了，算了算了，我们人就是这样。但是耶稣说什么？耶稣听见这个话，耶稣知道这个癌乳的心灵里面也听见了，也受了影响，所以耶稣就告诉他六个字：第一，不要怕；第二，只要信。怕什么？不要怕你的女儿活不过来。不要怕的意思就是你不要看环境，你不要看人，你不要听人的声音。所以最要紧，这里告诉你要听谁的声音？听耶稣的声音。耶稣的话总是给你信心。所以我们要分辨，比如说我们肢体当中人家给你来信，人的话当中有的是从神而来的话，让你有信心有盼望。如果这个话 叫你灰心丧胆，一定不是从神来的。你不管他多爱你，你不管他多体贴你，你不管他对你多好，你不管他跟你是多么亲密的关系，是吧？究竟从谁而来？这个声音可以说从魔鬼而来。魔鬼就叫人惧怕不信，是吧？魔鬼叫你惧怕不信。主耶稣叫我们不要怕，只要信。这个信是什么意思？信心就是不一样。信是什么？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信心就是不凭眼见，是透过环境，透过人，是不凭眼见，不看外面。所以耶稣就说了这么一句话，多简单呐、啊！所以我们要记住啊，不要怕，只要信。信什么？信主是信实的，信主的话没有错。主主既然答应要去，那一定主能医治。信耶稣是神的儿子，信神有全能，是不是？我们不要怕，怕什么？人的生命，怕环境。于是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这三个门徒，这个三个门徒代表信望爱呀、啊。你要有什么？你要有信望爱，跟着去，不许别人跟随他。别的福音说是这句话是喝在后面，耶稣先把那些个糟杂的圣，这个乱七八糟的这些个糟杂的人先赶走，然后带着三个门徒和孩子的父母进到屋子里面，根本不可能嘛！耶稣就把他们都撵出去，所以不信的恶心要赶走啊！你不能带着不信的恶心祷告啊，祷告，那我们进守望楼，求主让我们可要分别为圣，不要死。杂七杂八是胡思乱想，人间的看法一切你都带到守望楼，你叫祷告你还要做什么啊？不能有正确的思想，那你就是要三分的信心进守望楼，就把他们撵出去，就带着孩子的父母和跟随的人，就是彼得、雅各、约翰，进了孩子所在的地方。下面我们看耶稣怎么叫这个死孩子活，就拉着孩子的手对他说：“大力大鼓你、啊、就是翻出来，就是归我吩咐你起来。第一，耶稣拉着他的手；第二，就吩咐他起来，就这么两样事情。那归你立即起来走，起来就走路了。而且呢，他们大大的惊喜了，怎么不惊喜？这个孩子，这个归你已经有12岁了，12岁的孩子又活过来了，是这个多么大的喜！于是。下面耶稣有两个吩咐啊，大家看最后一节，耶稣有两个吩咐。儿子的女儿果真复活了，这个是因为什么？因为耶稣的鼓励、耶稣的勉励和一路上这个儿子所见所闻和这个血肉妇人的见证，使得他能够跟着主进去，能够信，没有怀疑了，能够信，不要怕，只要信。因着孩子父母的信心和主耶稣的全能，所以这个孩子就从死里复活了，就复活了。耶稣切切的嘱咐他，他们不要叫人知道这事，这是第一个嘱咐。第二个嘱咐，吩咐给他东西吃，死孩子复活要吃东西。我们想这孩子病了，一定好久没有吃东西，怎么样说明这孩子复活呢？你要给他东西吃啊！所以现在很多教会神的儿女们像死了一样啊，复活了你要准备给他吃。我们不但求圣灵做复活的工作，开坟墓的工作，使枯干的孩子都复活，而且要预备大量的食物，让他们能够得到主的生命粮，那你才能够活下去。不但起来活了，而且要吃东西，吃东西表示有力量活下去，成为一个活的见证。这个女孩就死里复活。所以我们看这一个孩子，他的经历里面这是不平凡的。从他来找主，说明他多么恳切迫切的心求耶稣，深切的求，恳切的求，求耶稣给他能够医治。到最后这个孩子从死里复活，这当中我相信他有经历，心里着急啊，没有信心啊，听人的话呀，受干扰啊，看环境啊，这血耶稣的目的，借着血肉妇人的信心，怎么样立刻血缘就干了，得到医治，来鼓励他，使他听信主话。所以儿女的经历需要解决，听信主
主话，主耶稣对他说的话，不要怕，只要信。那这个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你就这样的相信。所以今天的教会啊，沉睡是死亡的沉睡，但是可以复活，是在沉睡当中，不看环境，排除脑，所以把这些个乱七八糟哭嚷的声音、叫嚷的声音，在别的声音说还有什么吹喇叭的声音，死了人了嘛，都在这个在身上啊，在这个一切的声音啊都排除。人间的生命没有用啊，你哭都没有用，但你只有来到耶稣的面前，就跟耶稣一起进去，这个呢就看见我还是复活。所以今天两个神迹，除了被鬼附的那以外，接下来给耶稣两个医治，一个是叫血漏的妇人的医治，一个呢是叫癌友的女儿从死里复活。这两件事情都是告诉我们什么一句话，信求。你来到主面前，你要信，要求，就见神迹，就蒙恩典，而且是不同的方法，主用不同的方法来救人，但是你都要来到主的面前。那这个血漏妇人来到主面前，他是砸在主在人群当中，主进去，去摸主。这个癌肿的父亲是很远的路来找主，最终呢，他得到。如果他说犯路，我回去吧，回去吧。这耶稣怎么这么啰嗦呀、啊？怎么这么慢呢、啊？啊，怎么这么单言呢、啊？如果他回去，我相信他的女儿一定不能复活。他没有回去，他一直跟着走，尽管心里一定很着急，一定或者还在埋怨这耶稣怎么这么慢呢、啊？像我这个急脾气，一定会这样。哎呀，怎么不快点医治？快点趁着他活着时候来呀、啊！那天来着死了，耶稣才来。所以我们记得耶稣在世上并不是叫所有的死人都复活，死是众人要领到的，死是罪恶的结果，人人都有一死，按照定义人人都死。所以耶稣在世的时候仅仅叫三个死人复活，说明耶稣有复活的能力，但耶稣不是叫每一个。一个就是这个管会堂的这个女儿12岁复活了，还有一个路加第七章叫拿因的疼的一个寡妇的独生子复活，也是看见他怜悯都可怜，他是独生子，又是一个寡母的儿子，死了就没有希望了，也就叫他复活。第三个就是约翰福音11章叫拉撒路复活，也是神显出神迹，为了神得到荣耀。所以主耶稣能够叫人病好，能够叫死里复活，今天我们更要求主，让我们的里面的生命，里面灵里的毛病，就是里面的灵里的生命，能够得到心力、死里复活。主是能的，主是全能的，最大的神迹还是显明，不是外面的病得医治，还是我们里面的生命要得到改变，也需要信心，需要求，信和求就能够得到。那主是能医治，今天我们呢？我们做主的仆人，我们也能够有这个权利去医治这个病人，这要显明我们自己本身要像主这样的怜悯人，主呢啊去帮助人，不辞辛苦，不辞劳苦，忠忠心心作为一个神的仆人。所以最后也看到他谢谢主夫人，不要叫人知道这些，他行了这么大的神迹，叫死孩子复活，不让人知道，当然也瞒不住引不住，再说明耶稣他真正是神所爱的那位仆人，他不信了，他不扬声，经常也听不见他的声音，他这样的蛮有怜悯，就是不告诉自己，也不彰显自己。所以最后啊，我们的弥赛亚耶稣就是以赛亚书61章，主耶稣是神的仆人，除了42章以外，就是61章第1节，第1节到第3节啊，我们大家念一下。那我们就认识为什么主有这么权力，因为主的灵在这位仆人身上满被圣灵充满，所以今天我们要有权力，就要是你有神的灵住在你里面，神的灵充满我们，浇灌我们，我们也是神，目的是为了解救人，困苦人蒙恩。好，我们大家一起念1节到3节，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 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典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人，赐华冠与西安悲哀的人，代替灰尘，喜乐游代替悲哀，赞美音代替忧伤之灵，使他们称为公义树，是耶和华所栽的，叫他得荣耀。所以这上就是形容主耶稣，主的灵在他身上，他是被神所高的那一位。他第一次来他卑卑微微，他并没有做王，但他也是被高。他第二次来他要做王，他第一次来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也是解释贫穷的人，他医好伤心的人，他报告的被掳的得释放。这个被掳的得释放就是被魔鬼掳掠捆绑辖制，像这里说格拉森的这个被鬼附的使他得释放，被囚的囚监牢也是这意思。这个人如同在监牢一样的铁链，监牢的人都在脚镣铁链了，是不是吗？脚镣铁链都捆不住，这样的主能够使他能够出来，不再被囚，主能够释放，主有权利。后面也讲的主是怎么样的安慰一切悲哀的人、伤心的人，使他们得到赞美啊，得到什么呀？得到这个喜乐，代替了忧伤，代替了悲哀啊！你想想，这个血肉的妇人都要赞美神，他一定跳起来赞美神，大大的做见证。我相信啊，耶稣这一个鼓励啊，他回去啊，一定是亲人骨肉、街坊邻所有他朋友，他都要做见证。耶稣就鼓励他，不是偷偷摸摸的信耶稣得医治，而是大胆的。他知道不能再隐藏，恩典不能再隐藏，就要赞美。那个被鬼附的人好了，也是回到底下坡里，大大的宣扬中，就众人听着都欣喜。那个儿无儿女儿好了，你想想该怎么赞美？全家赞美，亲人骨肉也都看见，也就是要变成什么？变成喜乐了。本来大家都又吹又打，都是哀伤啊。啊，都是在送葬了，准备要送葬了。结果呢？结果喜乐游代替悲哀，赞美音代替忧伤之灵。感谢神，主耶稣来带来这样的赞美，那就使人得到彻底的医治，得到平安，得到赦罪啊！所以，求主让我们借着这张圣经认识主，他有权柄，他是神的儿子，主有全能，我们向他啊！所以我们许多的难处。许多的遭遇，许多的困苦，许多的疾病，我们都有求主来医治啊，求主来做奇妙的工作啊，所以我们也